党媒识罕见信号，两人被消失。十万人大会真正意义在这里。六四三十三周年，香港维园技术性爆满，好多孩子走了，有后续。台湾点解吸引人？这两个人给出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五月份的最后一日，3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主办的所谓中共中央重点理论网站人民论坛网，在5月26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认为传递出一些特殊的政治信号。这篇文章题为拒绝好人主义，永保斗争精神。整篇文章有140次高叫斗争，更用领袖来称呼习近平。文章说，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的领袖一直怎样怎样。较早的时候，香港明报透露，习近平会在20大上获得领袖头衔，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获得领袖称号的中共党魁。人民论坛网的这篇文章似乎是在这为这个预热铺路。在将习近平归入领袖的范畴之后，文章就提出领袖有要求，全党就要见行动，要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是非鲜明，面对错误言行敢于亮剑，敢于斗争。阿波罗网注意到，这篇文章列举了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个中共党魁的讲话，但是就没有提到江泽民和胡锦涛。阿波罗分析说，文章提出的140次斗争对象基本上是针对中共党内。文章还痛批好好先生，说这种两面人危害巨大。这样一篇充满斗争意味的文章，绝口不提江泽民、胡锦涛，传递出罕见的政治信号。好多观察人士提出，虽然习李矛盾在海外被炒作到好热络，但是习近平最大的政敌依然是江增派系，他们在习十年反腐中受到最大打击，将20大当作最后反击的机会。习近平要确保连任，今年夏天可能是他重挫政敌的关键。中共内斗整到反噬中共政权本身，就好像人民论坛网这篇文章反复鼓吹的斗争哲学，是毛泽东为了争夺权力奴役老百姓打造的重要理论工具。在20大前中共内斗当中被反复强调，运用到淋漓尽致。中国独立学者吴强认为，正是受这种斗争哲学的影响，今次上海封城才会乱象频发。吴强在上个月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时候说，动态清零这两年来被赋予阶级斗争的内涵。政府部门认为，只要有疫情存在，就会对社会和政治安全造成威胁，对政治安全亦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必须消灭病毒。但动态清零在上海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演变成为路线斗争的新战场。上海封城引发的各种反抗规模和声浪都是六四以来罕见的强度，所以外界一直关注这个是否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变化。六四学运领袖王丹5月30号在 Facebook 分享他对中国局势的两点看法，就分别涉及中共内斗和上海封城的影响。王丹认为，习近平是否连任，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不确定性的确比以前明显增加，以及经济下滑固然重要，但是中产阶级对政府治理能力彻底失去信心，才是今次上海防疫政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中共总理李克强5月25号召开的10万人大会引发的讨论，不单止涉及中共内斗，同时亦有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政治经济学者何青莲5月30号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说， 在自由亚洲发文分析话，李克强的讲话将中国经济的三大危机讲得非常清楚。三大危机首先就是财政危机，这个是最令北京头痛的问题。李克强在会上边话，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话，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情况，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企业注销数量亦增长了 23.1%。 何青莲认为企业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四分之一的企业执笠，其余企业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同时李克强还强调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够出问题，亦就是在收入下降的同时支出继续增长，政府财政当然是压力山大了。何青莲总结说，李克强的意思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不用只以中央救急，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第二大危机是失业问题。何青莲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时候。中共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第三大危机是需要寻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何青莲特别提到粮食供应问题，认为这个是因为美国近期不断对中共表示不要碰我们的粮食。比如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最新的报告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最近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等等。至于为什么李克强要在清零备受争议的时候召开这样一场罕见规模的大会，何青莲认为这个并不是弱势总理要同习进行政治对抗，仅仅是职责所在，因为目前经济困难已经是明显的事了，对于总理李克强来讲没办法再遮遮掩掩。自由亚洲的中国最前线则在30号的文章中提出，十万人大会真正的意义在于管理经济的行政官僚队伍正式宣布躺平，李克强无力解决经济衰退问题，亦不打算要为此咩祸，而习近平就不在乎官员躺平。这篇文章最后写到，以后中国经济怎样基本上就是属于统计局和新闻媒体的事了。六四33周年纪念日已经临近，但是香港当局以疫情为由禁止维园集会。自由亚洲电台5月30日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查询得悉，即使目前疫情放缓，但当局仍然以疫情为借口暂停非指定用途活动订场地。至于维园足球场，不单止只准踢波，上述部门还说6月1日到3日晚黑6点以后的时段，以及6月5日的上午时段都被约满。亦即是说，预计今年六四维园不会再有烛光人海。报道指出，支联会等多个民间组织早已经被迫解散，目前并冇团体表明有意思举行六四集会。社民联外务副主席周家发表示，现在还未决定及暂时没有申请维园订场。周家发补充说，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想尽办法用法例对付想要正常发声的人，今年形势不明朗，连六四上街都不确定究竟得不得。不过他强调，每个香港人都是有血有肉，无论1989年或2019年都曾经勇敢上街，谨记真相是最重要的事。社民联主席陈宝莹亦表示，现在在香港孤军作战，悼念六四的确困难重重，他希望港人在不同地方去悼念，亦希望六四烛光不灭。台湾艺人郭彦均在 Facebook 说，这么多孩子就这样走，疑似影射台湾疫情严重。行政院长指出，这个是不实的谣言，要追究查办。台湾司法部门近日公布调查进展。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调查局及刑事局两大司法部门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大陆等境外势力的溯源方面。 调查局资通安全处解释话，自从2021年底至今，多宗疫情不实信息，最早都是从中国等境外势力掌控的多个 Facebook 粉专及推特账号流出，幕后源头疑似来自于中国等境外势力的内容农场。调查局话，就今次事件的初步检查证实，确实是由内容农场操纵发送。调查局指出，推特账号柯蒂被网友发现是造谣之后，又改名徐芳丽，再多次散布不实的农场文，包括好多孩子都走了，以及之前流传的台湾殡仪馆堆尸照等谣言。在好多孩子走了引发轩然大波的同时，近日又有一名台湾博主 Love Era 在5月26号的 PTT 发文说，妻子重症住院，他和三名孩子都发高烧，却被台大医师说是轻症。这一名博主因此抨击台湾政府。PTT 创站人杜奕瑾随后质疑是这一名博主在造谣。杜奕瑾发现博主今年一月才发文要去女朋友家玩，但是到五月却已经生出了三个小孩。对此 Love Era 发文承认说，妻子重症住院是自己的幻想文，还问自首是否可以轻判，网友纷纷留言去闹他。台湾艺人蒋伟文较早前说自己感受到什么是台湾最美的风景，巧合的是杨浩威最近亦都有类似的感受。据自由时报报道，蒋伟文5月28号在台北市迪化街永乐市场一个猪血糕的摊位遗失了 iPad， 估不到三日之后还可以找得回失物。因为小食档的侍头婆一直帮他保存，等他回来找。蒋伟文忍不住感叹话，一块猪血糕令我真切感受台湾最美的风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个是一句流传了很久的讲法。杨浩威最近亦成为见证人，他在上个周末玩的时候不小心跌了个银包。30号早上他经常去的复健诊所联系他，说有人执到他的银包，还好心送了去诊所。失物拿回去之后，杨浩威看了银包里面的东西一样都不少，令到他十分感动。台湾越来越受欢迎，淳朴的文风亦是其中一个因素。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